第26章，恩典是随时的帮助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雅各书4章6节。神赐予谦卑者更多的恩典，但他的恩典不仅仅是让你得到另一个晋升。希伯来书4章16节告诉我们，来到神面前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就是谦卑。神的恩典使我们强大，他赋予我们力量去超越此生的困难和迫害，成就神的旨意。保罗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腓立比书2章13节。下面是在国际标准版对这节经文的翻译，是神使你有愿望和能力去做他所喜悦的事。除了耶稣，保罗可能比圣经中任何一个人都经历了更多在需要时的恩典。他也是最谦卑的人之一，他依靠神，既不自私也不悖逆，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或王国，他是一位诚信的见证人，感恩而且坚定。他说，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，因为我必说实话，只是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哥林多后书12章6到7节。大多数基督徒误解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，当他说所得的启示甚大时，他们认为他是骄傲的，因此他们将他肉体里的刺视作神使他谦卑的方式，这是错误的。从神来的启示不会引起骄傲，是知识使人骄傲，哥林多前书8章1节，但启示让人谦卑。保罗只是在说实话，他确实得到了丰富的启示，神向他开启了恩典的福音，加拉太书2章7节。保罗如果否认，就是在撒谎，因为保罗谦卑，所以他能够从神领受这些启示。保罗说他肉体中的那根刺是撒旦的差役，那不是疾病，也不是从神来的信息来警告保罗别骄傲。神没有给我们疾病，他没有造成我们离婚或生意失败。圣经教导我们，痛苦和迫害是来偷窃神的话语。马可福音4章16到17节，肉体中的刺这个短语是指迫害，民数记33章55节，约书亚记23章13节和士师记2章3节。保罗的刺就是逼迫，这是撒旦尽其所能的想要保罗对其所得的甚大的启示保持沉默。撒旦不想让其他人听到福音这一奇妙的消息，所以他让人用石头砸保罗，让他遭船难，被击打和鞭打，被扔进监狱，并且因生命受到威胁而被迫到处游走。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，保罗称这些是他的软弱，哥林多后书11章30节，但是请注意他是如何处置的。为这事，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哥林多后书12章8到9节。保罗为此祷告，他来到诗人的宝座前，在需要的时候寻求怜悯和帮助，希伯来书4章16节，而主回答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，保罗继续说道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。 我曾给一位女士打电话，我问她，你好吗？她说，在她里面我是软弱的。这让我很惊讶。大多数人不愿意谈论他们的软弱，但是当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，靠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那就是我们刚强的时候了。只要我们还在津津乐道于有关自己的新闻稿，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，我们就很容易骄傲。箴言16:18。但是如果认识到只有靠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成为有持久价值的事情，那将使我们处于力量之中。这是知道你是否在做神呼召你做的事的一个方法，因为神总是呼召信徒去做超越他们自己的事情。对自然的头脑来说，同时既软弱又刚强是愚蠢的，但对谦卑的人来说，这是恩典。当我们依靠神，也就是当我们谦卑时，就是容许他的力量以我们的名义运作。哥林多后书16:9。保罗明白这一点，他明白恩典的目的就是在我们需要帮助时提供帮助。问题是，大多数基督徒只是偶尔拜访谦卑，除非被逼到角落或环境看起来已经势不可挡了，才肯谦卑自己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。这是人们在抑郁症中挣扎的主要原因，他们寻找导致抑郁的物理化学原因，却没有意识到真正有机的解决方案是谦卑。抑郁的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，他们只看见自己所没有的。当其他人兴盛的时候，他们会想，为什么不是我，而不是与他人一起喜悦？这是骄傲。我们过去常唱一首歌叫数算你的祝福，歌词是这样的，数算你的祝福，一件件的说出来，数算你的祝福，看看神所做的，数算你的祝福，一件件的说出来，数算你许多的祝福，看看神为你做了什么。约翰逊·小奥特曼。在我还是小孩子时，我记得人们在教会站起来告诉人们这首歌如何帮助了他们。有位女士谈到她如何抱怨她的脚疼，直到她看见一位完全没有脚的人，然后她意识到自己是何等蒙福，她的态度因此改变。如果有抑郁症的人能采取这种态度转移他们的注意力，他们会惊讶于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美好。如果他们谦卑自己，凭信心来到主的施恩宝座，他们就会领受恩典，克服抑郁。我听说苏格兰女王玛丽被砍头的前一夜，她长长的红发因恐惧与焦虑一夜之间变白了。如果这是真的，她经历了极度的化学失衡，但是不是化学失衡导致了她的惧怕和焦虑，是惧怕和焦虑导致了她里面的化学失衡。抑郁症也是如此。我不怀疑抑郁症患者有化学失衡的问题，但是不是化学失衡引起抑郁，是他们的抑郁，对自我的消极关注引起化学问题。人们要么服用药物来治疗抑郁症的症状，要么通过谦卑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战胜它。如果你的心思定睛于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，就不可能抑郁。不管你的处境有多糟糕，耶稣都深爱你，以至于他离开天堂变成了人。他深爱你，以至于愿意为你经受被拒被杀之痛。他深爱你，以至于从坟墓里复活，给了你靠信心进入他的恩典的通道。罗马书5:2。你有进入权，恩典属于你，只等着你去谦卑自己，在他的宝座前找到恩典。在谦卑和感恩中度过每一天，我们就能从神领受更多恩典。我不是最有天赋的人，但神在我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刚强，把一些我所遇见的最有天赋的人安置在我身边。通常当我们谈论如何实现事工的意向时，他们就开始抛出一堆我不明白的商业用语，而我不得不叫停来问问题。 我知道我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那把刀，或房间里最聪明的人，但是神给我恩典来做我正在做的事，我已经学会不去伪装，来尽力给周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我需要做的就是在恩典中安息，承认神对我的呼召是去教导他的话语，而让其他人去管理事工中商业和法律方面的事情，这将我置于强有力的位置。只要我谦卑自己，坚持神告诉我去做的，他就会提供恩典，让人们来帮忙去做那些我没有被召去做的事情。我所要做的就是与神合作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恩典去做事，成为神呼召我们成为的人。赞美神，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恩典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谦卑自己，并且领受。雅各书四章六节。天父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。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。虽然这个教导与我们文化中所见的一切相悖，但帮助我们看见，这不是气绝的信息，而是爱和管教的信息。哪位父亲不管教或纠正自己所爱的呢？希伯来书十二章七节。天父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知道你要浇灌恩典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谦卑自己，选择与你的法则合作。我们把对家庭、工作和未来的担忧都交托给你，并信靠你来为我们处理。主啊，我们弃绝骄傲，我们选择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。请教导我们感恩，教导我们做信实的见证人，并且安歇在你永不改变的良善中，感谢你在需要时为我们校正航向。我们爱你，我们请求这些事，知道必蒙你垂听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九节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，选择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主和救主，是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。他的话语应许我们，你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。因他的恩典，神已经为我们的救恩做了一切，你需要做的只是相信和接受。请大声祷告，耶稣，我承认你是我的主和救主，我心里相信神将你从死里复活，因信你的话语，我现在领受救恩，谢谢你拯救了我。当你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那一刻，他话语的真理立刻进入你的灵，你现在重生了，这是一个全新的你。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，接受耶稣为你的主和救主，欢迎你进入你的新生命。领受圣灵，作为他的孩子，爱你的天父要给你超自然的能力去活出这个新生命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十三节。你需要做的就是祈求、相信和领受。请祷告，天父，我承认我需要你的大能来活出这个新生命，请用圣灵充满我，凭借信心我现在就领受圣灵。谢谢主，用圣灵为我施洗，圣灵，欢迎你进入我的生命。祝贺你，现在你充满了神的超自然能力， 一种你不知道的语言的一些音阶会从你心中涌到你嘴边。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，当你凭着信心大声说出来，你就是从你里面释放神的大能，在灵里建造自己。哥林多前书14章4节，你可以随时随地这样做。当你祷告接受主和圣灵的时候，你是否感觉到了什么并不重要。如果你心里相信你已经领受，那么神的话语应许你已经领受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。神总是尊荣他的话语，相信这一点。